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讨《大智度论》第33卷。请翻开讲义947页。好，首先《般若经》说：“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如果想要到达有为法的彼岸，还有无为法的彼岸的话，那么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那所谓彼岸，彼岸这里的意思就是与有为法进到其边，或者是无为法到它的尽头。那什么是彼岸呢？主要就是以大智慧。如果是有为法的话，那么对有为法的种相还有别相种种都能够完全明了。所以什么叫遇到有为法的彼岸呢？就是有大智慧能够透彻的了解一切有为法的种相跟别相。那无为法的彼岸是什么呢？所谓无为法就是圣者见到以上，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菩萨，甚至到佛，这些圣者，他们体证诸法实相，这是无为法。那甚至到佛这样的境界，都能够了知，这个叫无为法彼岸。那有为法的法相，还有无为法的法相义，如先说，这个在大智论31卷提到有为空无为空的时候，就有提到什么是有为。比如说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这都是有为。无为它并不是离开有为法而有，它当下能够了解到蕴处界都是性空，当下就是无为，并不是离开有为而另外有一个无为。好，接着经要提菩萨摩诃萨想要知道三世，过去世、未来世跟现在世，这三世的诸法如、诸法的法相，还有无生寂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我们在32卷有提到如、法相、实寂，对不对？我们请看角注第二，上一卷就卷32有提到菩萨摩诃萨欲知一切诸法如法性实际，当学般若波罗蜜。这个如有的翻成真如，就是法的本相法性。那如果我们卷32的如法性实际配合现在33卷的如，这两个是一样的了。那法性呢是配合法相，实际就配合无生寂。在字面上有一点点的不同。那么要知道三世诸法如法相无生寂的话，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那外人就提出一个问题，那之前就是卷32，刚刚已经提到如法性实际，法性跟法相，或者说实际跟无生际，这个名词不同嘛，或许因为名词不同你在解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之前已经提到如，现在又提到如，你为什么还要再重说呢？好，论处回答，上面所说的就是卷32所说的如呢，只是讲诸法如，不过现在所说的如呢，是指三世皆如，特别提到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之前32卷那边是略说，这个地方要广说， 上说一，这边说三，就之前只有说一切法，这边有说三世。好，底下就解释什么是如法相跟无生寂。好，第一说，所谓法相这里所说的法相跟之前所说的法性是一样的。那无生寂就是之前所说的实寂。那如这边提到三世的如，过去法的如即是过去的法相，那未来现在的如也是一样，即是未来现在的法相。这是第一说。第二说，如三世如相非一非异，说过去法的如就是未来现在法的如，那么现在法的如就是过去未来法的如，未来法的如即是过去现在法的如。为什么呢？这如相，这真如它不一不异。再来，如有分成世间的如跟出世间的如，假如是世间如的话，三世是个别的；假如出世间如的话，三世是统一的。如之前有说到二种如，有世间如跟出世间如。譬如我们看角注第三，卷三十二提到如有两种，一个是各个相，一个是实相。各个相的如，还有实相的如。那各个相就代表差别嘛。就地有坚硬的相啦，那水有湿的相啦，这是诸法它各自有相，这是各个相。这个是如。那实相的话，就是各个相中你求它的实体不可得，所以不管是地水火风它都是空，这个实相都是同样是空的，无实体的。好，所以这个地方一样来谈世间的如，就三世各个有差别。那如果是出世间的如呢，那三世是统一的。接着法相，法相是什么呢？名诸法业所作力因缘果报。我们请看角注第四，在《法华经》有提到实如是，提到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有提到这个。那大智论这里所说的业所作力因缘果报，跟法华经有密切的关联。这里所说的法相要指的这些，如火是热相，水是湿相，像这样诸法中分别因缘果报各个别相，如是处非处力中说，是处非处力，这是佛实力里面的第一个力，佛实力，我们在卷24已经提到佛的实力。那这第一力是处非处的意思是说，他一定能够知道从什么因缘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果，如是因如是果。那如果什么样的因得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果，那没有这个道理，这个叫非处。从这个因一定会推到那个果，那叫有道理，这个叫是处。那佛对这种因果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佛具有实力里面的第一力，叫做是处非处力中说，就是对因果非常透彻的了知。 啊，这个是世间的法相。接着无生计，啊，这种种的法相推求，我们不断的推求到它的穷究，到它的底端，啊，入无生法中，更无过者，这名为无生计。我们之前有提到计就是一个尽头或者是一个顶点啊，那实际就是究竟的真实，既有这种究竟啊，到尽头那个意思。那这里无生计呢，就是推求诸法到无生法，好，没有再超过了啦，好，这个就称为无生计。好，外人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法相可分别有三世。但是无生计，那认为未来法是还没生嘛，应该是无生。那为什么说过去现在这三世也是无生计呢？他们就举阿毗昙的说法，说生法跟无生法，生法是过去已生现在灭了，或者现在正有，这个叫生法。无生法在阿毗昙认为这未来是还没生吗？另外无为法那是不生不灭啊，它是不生啊。那么在阿毗昙的讲法，过去跟现在应该是有生法，你为什么说欲令过去现在有无生计呢？会有无生呢？好，论主回答说，三世一相即无生相，如先种种破生法，一切法皆无生。这外人执着，这个法是无因而有啦，即使是有因，他就说这是自生啊，或者他生啊，或者共生啊。那站在中观的立场啊，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啊，而且对这个缘也不会执着它是实有。从这个意义来说，一切法皆无生啊。那说一切有部把这个生也看成是不相应行法其中一个实有的法啊，但是中观或者是般若龙树菩萨认为这个法都是性空啦，也不应该有一个实在的不相应行的生法，不应该执着有实在的生，所以一切法都是无生，并不是仅仅未来法无生而已，一切法都是无生，不是只有未来法不生。如一时意中已破三世，一时意啊，这个在经典的开头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啊？那个地方，前面卷一的时候已经有解说过了啊。三世一相，所谓无相啊，如是者无生相，所以并不是如外人所说的。未来跟无为法才是无生，即使过去现在也不应该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生。好，那针对无为法底下说无生名为涅槃，涅槃是不生不灭嘛，涅槃者幕后究竟不复更生，那不会再有生了，而一切法即是涅槃，这涅槃无为，它并不是离开有为而有不是离开有为法而有，当下了解有为法性空，当下就是涅槃，所以一切法即是涅槃，以是故佛说一切法皆是无生计。好，接着我们看般若经下一段，菩萨摩萨他想要在一切二圣之前，就是说 他的各方面行为啦，种种是希望比二圣人啊更为超前，更为殊胜。那么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好，另外，如果想要服侍诸佛啊，要侍奉诸佛，想要做诸佛的内眷属，那也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再来，想要得大眷属，想要得菩萨眷属，啊，这个都要学般若波罗蜜。还有，想要得到净报大师，那也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好，下面的论我分成五个大点、五段来谈啊。第一个解释菩萨想要在二圣前。那第二段在下一页讲义啊。菩萨想要服侍诸佛啊，想要当诸佛的内眷属，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在第三。啊，他想要得大眷属，在第四想要得菩萨眷属，啊，第五想要得到净报大师，啊，这五段其实就在一一的解释般若经的经文，啊，好，那我们首先谈欲在二圣前，外人首先就提出一个问题，啊，菩萨。菩萨的阶位有浅有深，有的初发心的菩萨，有的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有的一生补处的菩萨，那外人提出一个问题啊，如果菩萨他还没有断尽烦恼，还没得漏尽，那你怎么可能在漏尽圣人之前呢？因为菩萨他的流惑润生啊，希望在世间长久度化众生，所以并没有那么快的断尽烦恼。那外人就针对这个问题，你烦恼还没断尽，那你怎么会在漏尽的圣人之前呢？好，论主回答，菩萨当他初发心的时候，他要示度一切众生，光这个发心就很伟大，他已经在一切众生之前了。除了发愿已经很伟大在众生之前，何况他又多生累劫啊，这样来修六度啦、啊、万行，那更在二圣之前咯啊。这样的菩萨功德智慧大故，世事常大，而且呢他也利益二圣人。好，再来，众生知道菩萨恩的缘故，所以推崇敬重菩萨。那菩萨因为长久在世间度化众生嘛，那不只是人啊，我们在本生谈里面也有提到本生故事啊，也有提到我们释迦菩萨曾经做过那个鹿啊、鹿王或猴王啊等等，底下就举一些例子，乃至畜生中啊，他也受到尊重。譬如菩萨过去曾经做过鹿啊，其色如金，其脚七宝，那他带领着鹿群啊，有500鹿都追随着他。那如果是生在人中，生在人中有时候遇到好的事世间，有时候出在恶事，如果出在好事的话，他做转轮圣王，以仁德的十善道啊来统领四周。如果是恶事的话，经常做大王，不过也能够护持佛法利益众生。这是世俗的啦，那如果是出家的话，有时候遇到有佛法的时代，有时候遇到没有佛 出世的时候，如果遇到有佛出世，那么他能够做大度师，就是度化众生的大师，能够帮助那个阐扬佛法。如果没有佛出世，那他就做外道大师，行四无量。那二圣他虽然有无漏，不过比较着重在自己的解脱，利益众生的事比较少。好，下面一个譬喻，譬如一生的书虽然很精美，不如像大海水那么多的肉。书跟肉比起来，在经典上经常会有一个比喻，就比较从浅到深，从粗到细，那是什么呢？先乳，由乳来提炼成肉，从肉提炼成为生疏，然后再有熟疏，最后才是醍醐，醍醐是最精美的了。那这里的疏当然比肉更精了，但是它的量很少，只有一升。那肉虽然是比较粗啦，不过它很多，如大海水。那这个来比喻什么呢？一生的书虽精，在譬喻二圣的无漏智慧。无漏是像书那样的精呢，但是二圣利益人很少啊，只有一生而已。那弱呢，就是菩萨的有漏智慧，菩萨的种种的福德啦等等，那他利益众生很广啊，如大海水，菩萨发大心啊。所以说菩萨虽然有漏智慧，就像这个漏啦，那漏他如果说在整个提炼出来的话，那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的书啊，极其成熟，利益无量。再来，罗汉必知佛世世供养诸道之具多有菩萨德。世世供养就是衣被啊、饮食、床卧具，还有医药啊，这几个多有菩萨德。好，下面举《首楞严经》哦，这是《首楞严三昧经》里面提到，文殊菩萨曾经72亿做必知佛，来度化必知佛根性的人，让他们成道。这个如果看回原文就比较清楚，就是说文殊菩萨那时候曾经在好几世看到佛灭度了，没有佛法了，那这些众生他没有佛法的滋润但是他又不喜欢听法，所以呢，文殊菩萨他很善巧的，就示现为必知佛，这显神通啦、等等的。那么这些众生他们也比较向往这必知佛根性的人，所以看到必知佛示现的必知佛呢，他们就给他供养啦、等等的，那也示现神通啦，来度化他们，令他们成道。所以说菩萨在声闻必知佛之前。好，再来，菩萨发愿想要当诸佛的侍者或者是给佛差遣来服侍佛好，这里有提到释迦牟尼佛还没出家的时候，有车尼车尼是为释迦太子驾车的那一位那另外优陀耶他也是本来侍奉释迦太子，非常如释迦太子的心意那另外瞿毗耶跟耶稣陀罗这两位是释迦太子还没出家之前 的两位夫人啊。啊，这个是内眷属。那佛出家以后，在成道之前有五位啊，这是后来所谓的五比丘啦啊，他们在释迦菩萨六年苦行的时候，他们啊服侍释迦菩萨啊。那么得道以后啊，底下举了几个人名啊，弥喜罗陀啊，阿难密集利士等四名内眷属啊。前面几位有的他经常帮着佛拿钵啊，哦，拿着钵，佛的钵是四天王所送的石钵啊，很重啊，哦，所以这些侍者，这当侍者要帮佛拿钵啊，也是力气要很大的啊，哦。那么另外还有大眷属，大眷属，譬如大阿罗汉，还有一生不住菩萨啊。哦，像舍利佛或目犍连、摩诃迦叶等等圣人，还有弥勒菩萨、文殊菩萨等，这不退转的一，或者是一生不住菩萨，这是大眷属。那佛有两种身，一个是法性生身，一个是随世间身。随世间，世间身的眷属，如之前所说的这些佛的使者啦等等啊。那法性生身呢，也有无量无数阿僧祇一生不住菩萨当侍从啊。如不可思议解脱经说，佛刚要生下来的时候，有八万世间的一生不住菩萨在前面引导啊。他从兜率天不是要降生人间吗啊。那有这么多的一生不住菩萨在前面引导啊，那释迦菩萨跟在后面而出，随后而出啊，譬如阴云笼月啊，像云笼罩的月亮一样。又如法华经说，从地涌出菩萨等啊，这个都是内眷属还有大眷属。接着解释欲得菩萨眷属啊，也得佛他教化啊，佛的世间所度化的啊，那也得纯粹都是菩萨啊，纯以菩萨为眷属，也得佛啊纯以声闻为眷属，那有的佛呢有菩萨也有声闻啊，两个兼杂在一起。嗯，那这里提到发愿欲得菩萨为眷属者，当学般若波罗蜜。眷属有三，有上中下。下的是纯粹都是声闻，中的是有声闻有菩萨交杂在一起，上的话是纯粹都是菩萨。再来净报大师，想要得净报大师，那应当学般若波罗蜜。有人言说，菩萨多积福德，虽然说他修很多的福德啊，可是他因为还没有除烦恼啊，受人信是未能净报啊。说这菩萨还没有断除烦恼啊，怎么能净报师父呢？好，下面回答。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能够观诸法皆空不可得。那一切法都空不可得，那何况烦恼还不空吗？烦恼当然也空了，行般若可以破除中的执着啊，断中的烦恼啊。菩萨入法性中故，不证真迹，是故能净报师父。菩萨他能够体悟到诸法实相，不证真迹，真迹就实际了， 那实际最究竟的真实，如果以二圣来说，他是认为涅槃是他最究竟的目标，但是如果以菩萨来讲，无上菩提才是他最究竟的目标。所以菩萨他虽然透彻体会到诸法实相，他体悟涅槃，可是不急着入涅槃，还有更高的目标，无上菩提，向这个目标来努力，还要度化众生，所以能够尽报施福。再来，菩萨的福为什么那么广大呢？底下解释它的原因。菩萨功德广大，从发心以来，他甚至想要带一一众生受一切苦，想要以一切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就把苦啊给乐啊，都是先为众生着想，之后才自己来求佛道。但世事不可得故，而至成佛度一切众生。虽然说菩萨发愿想要代替众生受苦，但是苦也有很多种啊，苦有世间的苦，比如说有吃饭的啦，你没有吃饭会苦嘛，对不对？还有轮回的苦啊，是不是？那菩萨要代众生受苦，这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因缘呢，如果说你要轮回，他让你得解脱，他菩萨替你去轮回吗？事实上世事不可得了。那菩萨他是发愿，他是有这个心，他是发愿的，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只是名字，不是真实的。另外他可以解决众生的一部分的苦，比如说菩萨修福德啊，他有这个福德感觉的衣食的种种果报，可以利益众生去解决一部分众生的身心的苦或者说菩萨他了解经教啦这个深入经藏，很有智慧，那可以为众生开导去除种种的执着，这部分他可以解决一部分众生的苦。但是轮回之苦呢，这个还是要自己来啦。那菩萨发心想要把一切的功德与众生分享如其他地方所说，那只是果报只是福德的果报，而这个福德本身是善法体，它不可能给众生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菩萨发心想要度一切众生给众生乐，带众生受苦，可是事实上愿是很大了，但是还是要合乎缘起啦所以说世事不可得故。那菩萨的慈悲啊智慧福德圆满，还是会成佛嘛成佛又还是一样度众生啦又菩萨自愿不以阿僧祇为居。虽然说菩萨发愿，有的说菩萨要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但是即使是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有的经典像般若经讲它是无量阿僧祇劫那菩萨他发心，他不会说我只剩下一劫我就要成佛了我剩下几劫他不会以这个多少多少劫作为一个有限量的发心。这意思就是说菩萨的发心真是无穷尽不会说我到这里我就不再发心了，不会这样所以说不以阿僧祇为居，就不做有限量的发心了如世间即如说这个角注的教刊它并不是世间即如，它是如世间如即法性实际虚空等九住一般来说 世间是成住坏空嘛，它不会久住嘛，哈、哦。那或许这个地方从儒的观点来看，世间如啊、哦，还有法性、实际、虚空啊、哦，这是久住。那菩萨虽然说他在世间啊，心住世间，利益众生，菩萨发愿长久在世间，像这样的久住世间啊，无有穷尽。所以菩萨发愿这么样的广大，没有穷尽。这样的菩萨，如果你说他不能够敬报师父的话，那么还有谁能够毕竟清净呢？啊、哦，意思就是说，菩萨发愿不以阿僧祇哦有限量的发心，他这么样的久远呢、啊？那这样的话都不能够敬报师父的话，还有谁能够敬报师父呢？啊、哦，好，下面再举一个譬喻来对比，譬如。像父母亲疼爱小孩子，那父母亲、哦、他还有烦恼啊，因为凡夫嘛、哦、没有把贪嗔痴啊我执啊全部断尽嘛，对不对？所以还有烦恼、哦、不过这样的父母亲虽然还有烦恼，他利益小孩子是一辈子啊、哦、那如果说这小孩子感念父母的恩德、哦、那小孩子供养父母可以得福报，那父母他这样的一生一世照顾小孩子当然也是劳苦功高啊、哦、那么菩萨在对比这世俗的父母，那菩萨没有烦恼，那么他利益众生，众生就是利益。菩萨把所有的一切众生看成是自己的小孩子，那样的慈爱他们，哦、而且不只是一生一世啊，他无量无边，哦、无边世来利益众生，那当然有敬报师父咯，哦再来，菩萨如果说他只有悲心来利众生、哦、无般若尚且都能够利众生了，何况这菩萨不但有悲心，他又有般若的智慧，那当然福德更多了，更清净咯、哦、好，问如果菩萨没有烦恼，那他怎么到世间、哦、来受生度化众生呢？嗯，论主回答，菩萨要来世间度化众生有两种身、哦、一个是结业生身，就证得无生法之前、哦、他用烦恼来感得生死的肉身来度化众生，另外一个呢，得无生法忍，他已经把所有的烦恼通断尽了，不过可以用习气还有他的大悲的本愿感得法性生身，可以处处变化来度化众生庄严世界，这样的功德因缘故，虽然还没得佛能够敬报师父。好，我们先休息一下。